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直播啊。先读一下我们的这个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直播内容不作为投资建议，请投资者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相关文件，特别是招募说明书中风险揭示章节内容，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相匹配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存在购买基金产品完成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并保证测评结果在有效内。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红远方的直播间啊。这个最近2周可能市场不是很好，大家估计心情不是很好，对吧？那从昨天开始吧，8月份开始，市场情绪开始慢慢修复了，大家应该体感还是好处不多，对吧？8月1号那天好像是还是跌的，那我看很多人说8月的目标已经定下来了，本月回本啊。那昨天涨完，今天目前市场行情还不错，估计大家应该是把那个8月的目标短期来说应该算完成了啊，对吧？其实放眼到8月呢，我们应该是市场还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因为7月份确实跌的比较多了，对吧？好。那个感谢这个很多热门粉丝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像我先感谢一下粉丝啊，有一个是保友的尾号是634说，布局人形机器人就选红眼方甄选，还有我们的自在无边说投机器人就选红眼方甄选015401，这个热门粉丝确实非常好，还有我们那个 T 开头的新粉说布局人形机器人就买红眼方甄选。啊，感谢我们这群热门的粉丝给我们打的广告和赞助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哎，祝各位老板这个8月份收益都非常棒棒的啊，账户长红啊！今天我们主要跟聊一下这个机器人啊，因为其实也好久没给大家聊一下机器人，确实前段时间整体机器人比较萎靡吧，对吧？大家可能也没有抬到这个大家视野中，但是这波反弹其实机器人走的还是不错的啊。前一段时间跌幅呢，我看了一下，已经跌到25年8月份左右的时间。其实从产业层面上，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还是在持续推进，对吧？如果说大家关注到我们哲宇的这个基金账号，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其实每次都在积极给大家推进这个机器人产业的一个相关动态，对吧？还有我们马上我们这个国产 A 股的这个机器人龙头股马上要上市了，对吧？对我们这个产业是比较好的催化。那其实肯定。就是很多催化很多，利好也不少。那可能很多小伙伴会问，哎，机器人为什么今年这个走势和之前的走势为什么相差这么大？所以你怎么看这个走势这个情况呢？
行，我是这样看的啊。其实，首先我们还是先看产业啊，因为产业有进展，那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才更愿意去给定价，对吧？啊，那从我只能这样说啊，就是说今年确实表现其实确实是不尽如人意的啊，跟去年去比较的话，但这个核心的差别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去年可能产业给，就是产业它是持续在推进的，但是去年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量产元年啊，或者说这个给到这个市场的经验的程度比今年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说去年涨得多啊，今年因为去年涨多了，反而今年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如果从这个产业的这个进展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还是基本上是符合我们年初的对于整个产业的一个观察下来的一些这个预期的啊，包括国内的龙头公司的上市，这个刚才灯光也有提到啊，包括这个北美的这个Optimus V3 的这些量产，基本上就是在今年落地啊，这些事件啊，其实都是。这个符合我们年初的一些观察的预期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可能进展上超预期，或者说是这个也是有一些亮点的一些方面啊，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包括海外，包括国内，在这个 WIC 上面，其实都有这个快递分拣机器人持续工作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机器人呢，它这个短时间的啊，15分钟、20分钟给你做一个表演啊，那它可能这个运行的逻辑和你正儿八经你进入工厂，或者说是这个从这个在某一个领域去形成这个人工的劳动的替代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啊，它是需要你啊长时间工作啊，准确无误的去完成这个这个给机器人去指派的一些任务啊。
嗯，
所以说其实这当然快递的这个分拣它只是一个场景。
嗯，
那其实诸如此类的啊，其他的场景其实从今年啊我们的观察的角度来讲是越来越多的。啊，包括之前啊，就是某家推出的这个陪伴型的这个机器人啊，其实也是从品类上和最终的用途上去做了更多的一个拓展啊，更不要说这个，其实大家如果这个有一些这个长辈的话，可能大家现在去养老院也会看到有一些这个陪护的，或者说是这个辅助的一些这个机器人的一些装备。
嗯，
所以说我觉得。确实这个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渗透率或者说是应用的场景，触达的我们的场景啊，在今年来看是不断的有提升的。然后包括国内几家的这个本体厂商，大家的这个出货目标啊，也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跟年初比能够完成，或者说部分还有一定上修的。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产业层面确实基本上都是符合预期的一个推进啊，但是股价层面呢，就像刚才娟光说的，其实已经回调到了这个就整个行情起来的这个比较偏中段的一个位置了啊。就如果说这个去年年底是一个高位的话，其实这个现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讲，我自己认为还是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就是上半年一方面我刚才有提到啊，这个可能产业的这个进展的它的亮眼的程度啊，或者说是它不像去年是完全从没有到有啊，今年的话其实可能是不断的在各个场景去做拓展。
嗯，
同时呢，另外我觉得从交易层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就今年上半年其实是一个硬科技这个一枝独秀的一个行情啊。那这样的行情的话，最终一定是会走向一个均衡的，或者说这个不同板块之间它会有一个再平衡。
嗯
啊，那我觉得对于像人机器人这种啊，相对来讲它是具有长期成长性的板块来讲，
嗯，
啊，在整个资金再平衡的过程当中啊，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七月底其实人形机器人是率先见底开始反弹的啊，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于这个产业我觉得长期的资金它是有信心的。
嗯
啊，只是说这个前面可能相对来讲预期比较充分了啊，那今年有一定的调整啊，但是回到现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呢，其实产业的进展还是非常积极的。对
对，其实我们之前在反复的文章也跟大家聊过，就是机器人其实一直在有新的进展。之前有一家好像是波士顿机器人是吧，就是刚刚哲宇讲的那个快递分拣的，好像连续工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小时。就是它和可能大家看那些表演已经设定好的程序还不一样，这是机器人完全的一个自主的行为，它需要进行识别、分拣和运动，对吧？这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大家想理解性的，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机器人从一个这个舞台表演，对吧，转化成实际的一个生产力的应用，对吧？这个是我们想的，包括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具体的案例啊，像那个就走进工厂嘛，对吧？那特斯拉机器人基本上可能近期的如果想量产的话，第一阶段可能就是在他们那个汽车工厂里面做应用，对吧？就是像前段时间小米也展示过，就是在7月29号啊，雷军展示小米机器人在那个工位上进行折叠收纳的这个视频也是在展示，就是包括小米机器人在这个拧螺丝，对吧，这个作业的成功率高达 98%， 也是开始有一定的这个预期了。然后呢，包括我觉得看之前那个谷歌的 DeepMind， 就是把他们那个 Gemini Robotics 的2就是实现了机器人的全身性控制。之前可能大家看一些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啊，可能有一部分是大家人后台人员用着这个遥控器进行这个遥控，对吧？但它这个呢，已经开始确实全范围的一个自主性控制了，对吧？包括呢，我看还有什么比亚迪，预计可能8月份也要入局这个机器人市场，对吧？整体来说，人体机器人的玩家还在丰富。在早期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玩家太多了，容易产生内卷啊什么的，不用。在早期呢，玩家越多，其实越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更新发展，因为这个产业其实没有定性的，对吧？到底你机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只能说现在有个初步的定义，还没有到一个最终形态定义，对吧？就像我们之前手机屏手机一样，它开始有那个 翻盖屏啊，滑盖屏啊，开始有水滴屏啊，这个刘海屏啊，到现在可能全面屏，手机形态已经定义了，对吧？但是你看机器人形态其实它没有定义，它到底是什么形态，大家其实还在一个探索摸索过程中，对不对？那今年呢，整体来说可能因为市场行情的不同呢，那机器人表现它有一定的过山车，对吧？但是我们从产业层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积极扎实的推进的啊，看到很多利好的方面，对吧？对于同一个行业呢，它基本面没有产生变化，而它的一个就是价格，尤其是指数的点位，对不对？已经回到一个之前可能偏中部的位置了，我们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的，对吧？那对于这个经营产物的布局呢，其实我们在历史的直播中也是反复阐述过我的观点，你布局这个赛道呢，可能需要你保持的一个定力和耐心还要更久一点，对吧？
对，
因为它从产业的周期上来看的话，可能还处于一个1到5左右，对吧？我们说1到10可能还有点早，你说0到1可能已经卖过去，对吧？你折中一下1到5左右，对吧？还是处于一个偏早期的阶段，对吧？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算渗透率的话呢，因为渗透率的不足10%，偏早期段，那这时候呢必然的话情绪影响可能短期的会大于产业趋势的影响，对吧？哎，那可能它可能跨过这个临界点的，大部分的机器人开始这个量产放量的，企业的订单和业绩开始释放了，那时候可能机器人走到又平又稳，就像今年的科技一样，对吧？会迎来一个真正的主升了。但是在此之前呢，可能说大家可以小幅度参与，对不对？不要把你作为的一个核心仓配置，这个是我们比较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配置啊。啊，还有很多这个粉丝给我们打 call 啊，就是投机器人就选红远方，真选01540，非常感谢各位真爱粉的给我们的宣传积极推广啊，非常感谢。然后我刚刚看到一个粉丝的问题非常有质量啊，就是说他说怎么区分机器人板块到底是主题炒作还是真正的产业观点到来呢？这个还是非常有深刻探讨的一个问题啊。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说其实就是在我的框架里面啊，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是从零到一的，就这个东西其实它还没有做出来，或者说是大家YY 它可能这个三年五年之后能做出来的，就是比如说像包括去年我们也看到过像什么可控核聚变啊，这种它更趋向于这个主题投资，就主题投资阶段其实这个个股的弹性会更大，但是就说它的这个其实是就是更多的是看个股的这个股性的标签，就是他可能这个整个公司收入或者说是就是相关涉及的这个领域啊，并没有形成公司任何的收入啊，但是呢公司可能他有一个研发团队在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或者说这个我们比如说就还是以这个可控核聚变为例啊，就可能可控核聚变它需要某一项原材料啊，是这个公司这个现有的这个主营业务相关的，然后这个市场就开始这个把它作为一个这个标签来倾向去开始创作啊，我觉得这个是主题投资的特征啊。那人机器人的话呢，其实客观来讲呢，它其实已经过了主题投资的阶段了，因为我们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些上市公司，他们确确实实是有人机器人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收入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供应链，它可能这个收入占比现在不高，可能5个点、10个点，但是确实是已经这个形成收入，或者说形成一个商业的一个闭环了，那它已经就如果按照这个例子来讲呢，它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主题投资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它确实还没有踏入到这个完全这个基本面驱动啊，这个业绩来定价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它现在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基本面的偏左侧啊，但是主题投资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那这个阶段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会有两个特征会比较明显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赔率啊，因为你进入基本面的阶段之后，大家就是反复的去验证你的业绩了啊，就看看你的业绩，看你的这个订单的增速啊，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呢，你更多可能赚的就是我们说业绩成长的钱，但是在这个两者衔接的这个阶段，或者现在人机器人这个阶段呢，它可能你还是能够赚到估值扩张的钱的，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公司，它可能现在是这个机器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一端它的业务啊，如果要按照这个分布估值法来估的话，它可能给了它一两百亿的这个市值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天这个人形机器人做到这个全球1000万台啊，那这部分的估值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扩张的这个空间的。这部分估值的钱，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机会能够赚得到的。
嗯，
但是呢，因为它是估值的钱，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波动会更大。
嗯
啊，因为估值这个东西呢，这个我们讲就是它有点艺术的成分在里面啊，就是市场情绪好的时候啊，大家交易量放大的时候，或者说是这个资金相对比较活跃的时候啊，然后你这个赛道又被这个资金关注到的时候，有催化的时候，那可能它的估值就会给的比较慷慨。就这个我们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个狗和遛狗绳的关系。
嗯
啊，狗可能跑得比较慢啊，但遛狗绳拉得很长，哎，你估值就给高了啊。但有的时候就反过来啊，就可能这个市场这个风险偏好它收缩了啊，那可能这个遛狗绳就变短了。遛狗绳变短的话呢，那可能这个估值的波动啊，就会导致股票上的波动。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个阶段确实会有这个特征，就是你有机会赚估值的钱，但是估值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
嗯，
啊，那这种时候呢，就是还是这个我们老生常谈的，就是希望大家这个不要追高啊，这个低位去布局啊，可以尝试定投啊，这样子的意思。
对。就是机器人现在来说，你要说它纯主题呢，其实我觉得认知可能还是不够充分，对吧？你要是纯主题呢，就是说它可能还处于纯概念那种状态，对吧？
啥都
没有产品，可能说最终产品方向可能说不是说没有形态，可能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向，大家都不知道。嗯，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这个网络不太好，大家刚刚断网啊。那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一个概念主题，其实应该不是，对吧？你看其实特斯拉里面非常积极，对不对？包括我们这边也有相关公司上市，如果说它一个纯概念的话，肯定是不会有这个大的产业进展，对吧？像什么是这个概念呢，就是刚刚哲宇举的一个是可控环境变，对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像之前前几年元宇宙那个可能有点像纯概念，
对
吧？
对，包括之前像这个氢能啊，氢能也是一个这个大家炒过了很多遍的这个
对氢能，对吧？这一发现这个什么叫纯概念呢？就发现你最后没声音了，对吧？你不管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大家讨论的都没了，对吧？所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纯概念。但是机器人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应用场景其实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的有的，对吧？你看我们这个特斯拉，它这个一直在吹说它马上要进行量产。啊，远期可能就1000万台这个产能等等之类，对吧？甚至说以后要把机器人送上火星啊，送上哪里，对吧？它这个空间描绘非常大的，对吧？而且实实在在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落地空间的，对吧？你像康养啊、陪伴啊、工厂的这个东西啊，包括一些危险场景的一个运用呢，都是还是非常丰富的，对不对？包括现在整体来说，可能说全球的老龄化，包括这个生育率下降，这个劳动力的不足啊，这都是很大的应用场景，对不对？尤其是 AI 的发展之后呢？给这个机器人有一个大脑的发展，这也是促进这个产业的进展啊。然后刚刚我们接着回答优惠问题，说人形机器人最大瓶颈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能否量产，还是具身智能的程度来是否充足来决定的啊？他其实就是想问，到底是因为我现在生产不了机器人，还是说机器人的能力不足，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啊，就是我们说机器人的能力其实是多维度的，就是如果我们客观的评价来讲啊，就现在就是行业的瓶颈啊，就基本上大家去问所有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的啊，这个不管是产业的方面的一些专家，或者说是像投资人的话，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反馈，其实整个行业最缺的是数据，是高效的数据，质量好的数据。为什么呢？就大家在等待的其实就是能力的突破啊，其实它会有一个基点的时刻啊，就好像就大语言模型其实之前就有了啊，但是它这个出来之后啊，这个它通过去不断的去学习互联网上面所有的内容啊，它就神功已成，可以这个。 这个解决我们的很多问题，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那人机器人的话呢，或者说自身智能的话呢，它的数据跟大语言模型肯定不一样啊，因为它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数据啊，对吧？它不是说这个就客观来讲，就是我们现有的数据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就因为它互联网这些东西它没有用，它跟大语言模型不一样。那这个数据怎么来啊？那现在其实产业里面普遍在做的有几个方向啊，就只有这个不打通了，那它的通用性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通用性大幅度提升，也就是能够回答刚才这位朋友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人工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这个非常好用了啊？那现在其实就是在一个数据积累的一个阶段，那数据积累的方式有刚才说有几种嘛啊？那现在普遍啊，大家都会用的一种还是实训，就是我的机器人在我需要先造一批机器人，让这些机器人去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自然而然就回答了这个之前大家可能也有些朋友会关注的一个问题，说这个机器人的需求哪里来？那我觉得从某个方面来讲，这个机器人它本身产业要成熟，或者说它的这个通用性能力要提升，它就有实训的需求，它就要先造一批机器人出来，让机器人自己训练自己，就好像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往后继续发展，它的下一步是哪里？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 DeepSeek 梁文峰的这个访谈的话，他其实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点他可能和人形机器人这边确实是有相通的，就是 AGI， 就是你的人工智能模型它要能够自己进化，那对于人形机器人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要这个造一批人形机器人出来，通过实训啊，通过数据采集，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方式啊，这个让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训练的数据啊，它的这个有一定的积累，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啊，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啊，让它的这个训练从原来的以实训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正儿八经机器人自己训练自己，或者说机器人自己采集的数据，这第一个阶段，然后实训加上仿真结合，然后在这个仿真的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最终啊实现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在这个物理 AI 模型的一个 AGI， 让它能够自我迭代啊，然后这个打破现在这个相对来讲数据比较缺乏的一个瓶颈。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目前最大的瓶颈就在这里，但是要解决这个瓶颈，第一步啊就是刚才说的要先量产，量产之后实训，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再不断的加入这个仿真的数据啊，让这个它的这个通用性的能力越来越强。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真正人形机器人如果通用性的能力啊有大幅度的提升，那它一定是一个基点的时刻，它就不是这个什么100万台200万台的问题了，它就可能这个往这个千万台以上的这个真正的去替代劳动力的这个方向去走。
对。然后呢，我们接着回答有很多问题啊。机器人现在上下游应该到底关注哪些？现在应该短期的瓶颈好像是在大脑，是吧？
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数据采集跟这个通用性，这个大脑的训练嘛。就国内的优势呢，客观来讲，其实是在这个供应链上啊，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减速器啊、关节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皮肤电子材料啊这些，其实这些。对于中国的供应链来讲，是这个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了啊。这个一旦大脑突破啊，中国的这些供应链的这些企业其实是能够快速去这个上量的。那模型跟大脑这个方向呢，客观来讲，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就是。专用的一些方向啊，它可能就是会突破的更快一些啊，因为对通用性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嘛啊，但如果是一些这个通用的方向的话呢，那其实啊现在还是存在一定的瓶颈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话，就还是刚才说的，就是人形机器人需求它可能会分为两类啊，第一类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自己训练自己的，那这种是通用型的这个突破的一个必须的一个这个关键啊，或者说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就是 有一些专用的场景啊，因为大家想这个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啊，那么多公司投了那么多的资本开支啊，做了那么多的这个产能的储备啊，它可能现在短期没有办法做一个确实通用能力特别强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啊，但是在某一些这个特定的这个应用场景下啊，它对它的通用性要求没有那么高啊，你就一两个工位就做一两件事情，打一个螺丝干嘛干嘛的，或者说是做一个这个厂房的一个巡检啊，这个一些这个高危的啊，像这种油井啊这些这个一些相对来讲这个就是发挥具身智能它的一个特长或者说是这个长板的一些领域啊，它会先去做一个替代，去把这个我们这个零部件产业链的这个需求先拉动起来。
嗯
啊，同时的话呢，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物理世界 AI 模型这块啊，在继续的在不断的去投入，去等待它的一个突破。
嗯，
基本上这是我觉得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的节奏啊。那就国内的这个公司来讲，确实我们现在更加这个有优势的，肯定还是在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零部件啊，关键零部件这些环节。
嗯
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的本体企业，其实啊，大家如果这个关注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就包括这个马上就要上市的啊，包括这个已经啊，这个在港股上市，或者说是已经在 A 股这边去通过这个借壳或者说是这个收购上市公司啊，可能未来也会把这个机器人的业务放到上市公司领域的一些本体的企业，我觉得他们其实也需要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些本体企业其实它都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模型能力的啊，它不是说我只是这个把这个中国的供应链的零部件采购一下，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机器人就完事了。其实现在本体企业大家普遍啊，这个核心的在这两年的工作就是去找到好的下游。
嗯
啊，这个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好的下游，成功突破了啊，那可能你在这个下游就可以这个成为一个这个市占率的一个龙头，因为毕竟它跟大模型其实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做的越早，积累的数据越多，刚才本来就说了数据少嘛，积累数据越多，那你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你的壁垒啊，那你这个长期来看的话，你就可能在某一个应用场景的领域啊，实现一个这个比较快的一个突破啊，包括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地位。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本地企业啊，包括一些关键的一些这个零部件啊，都是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关注的。
嗯。然后呢，刚刚有粉丝给我们这个位置定位特别高，什么叫投中国科技红一直都在啊，这个确实是在，但是我们这个好像这个感谢你对我们这个支持力度比较大，就是我们家产品嘛，就借着这位用粉丝的话，其实目前产品线布局的还是比较齐全的啊。这样今天我们讲的是我们这个机器人嘛，是我们红岩方甄选对吧，给大家先谈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弹窗。然后我们还要做国产赛力的这个赛道，是我们的红岩方器产业升级啊，包括我们做这个北交所的这个指数基金呢，是我们的北证50对吧，还有我们做中载弹就是和科技不相关对吧，还有我们的创新药，其实您从宏观上来讲或者广义上讲，它也处于一个科技的一个种类对吧，包括我们的消费升级现在也是聚焦这个硬科技这个赛道，尤其是海外善念的方向对吧，你发现我们这个科技方向确实布局的还是比较广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家的这个产品，我们这是一个系列的啊。然后呢，有人问说这个人口老龄化是其发展的广阔空间和重大机遇吗？其实这个刚刚回答的时候哲宇也讲过，这个机器人的几个应用场景嘛，对吧，
对，
现在来说已经开始有一些部分的应用了对吧，然后呢其实不光是你想这个走进工厂啊对吧，这也是很大的应用空间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电力巡检啊，现在可能有一些机器狗啊或者机器人的一个协同方式对不对，还有一些这个危险救援啊，是吧，都是机器人的应用空间。包括前段时间有一家上市公司发了一个叫陪伴型机器人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发现。那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儿童市场的一个玩具型机器人呢，对不对，
这个已经有了。
嗯，对对，以后可能会更完善，比如说早教机器人对不 对,
对，
哎，反正你发现以后人能干的事可能都可以干，比如说像现在我前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什么现在打网球找人陪练，这个还是挺贵的啊，好像300-400一小时，甚至好的一点会更好一点。哎，如果说以后机器人发展的运动能力特别强，它可能会成为这个什么运动教练对吧， 你的家庭私教啊，哎，这个应用场景发现你各种各样可能都可以，对吧？那可能更加企业都会做一些细分赛道的这个相关的布局，对吧？都是发生。那为什么说我们说今年这两年可能说有些也不两年，就今年以来其实表现不是那么好，它不是说逻辑被证伪了，就是说市场的情绪它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对吧？你要以季度为单位来看的话，这个调整其实是很正常的，对吧？有的时候投资这个赛道呢，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直播时候，你的视野、视野和投资周期一定要是长远，可能要以年为单位，对吧？如果说这一年不怎么涨，它是产业空间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刚刚谈了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嘛，近一年涨幅好像是微微泛红，其实指数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这就是个产品的一个情况，包括这个赛道的一个表现情况，大家一定要找到它这个频率，一定要和你进行的同频啊。最后呢，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应该讲的还比较充分了啊。当前政策对人工对机器人的扶持力度呢，哪些比较多？您认为行业发展的关键策划因素有哪些？政策是否最近有新的一些进展和支持呢？
政策其实自上而下来讲啊，就是政策其实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位，人工智能的定位一直都是叫15未来产业之一啊，就是总体还是立足长远的，就是鼓励这个行业的发展，同时的话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对于当下我们说这个拉动经济是不是靠人机器人，那肯定也不是，对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去看一些这个中长期的这个产业规划的话，我们会看到人机器人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是看一些短期的啊，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种，那可能提到这个方面就会提到比较少啊。但是我觉得呢，按照就我们可以参考的是什么，我觉得两个方面啊。第一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有过这样的类比，我们说啊，现在人形机器人可能就相当于新能源汽车可能在2013年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就是产品已经有了，这个国内的供应链，国内的这个本体厂商都已经有了，但是呢就大规模的放量还没有到，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后来是给了一波就是在这个商用车层面啊，就是这个我们说大巴啊、校车啊、公交车啊去给了一波这个啊在专用特定领域的这个补贴啊，去鼓励大家使用新的技术，这个是新能源汽车当时做的事情。那类比到这个人形机器人啊，是不是我们在15期间啊也会看到类似的政策的出台，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是奖励大家率先去使用机器人，帮助这个行业的一个成长啊，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能够看得到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节奏，我觉得这个可能政策它的一个制定、一个推出啊，包括它要确保这个没有这个骗补啊，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但是这个确实是大家正在产业里面啊，政策端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其实是在除了我们这个日常使用的领域之外啊，这个我们阅兵的时候其实也看到过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可能是一个这个机器狗、机器狼这种形式的这种产品啊，也是我们这个大国军威的展示之一，明年是建军100周年啊，所以说大家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在这方面去做一定的观察吧，对吧？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军工领域它也是这个具身智能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应用领域啊，那这里面的话可能也会率先会有一些突破。
对，然后再回答一下这个投资者这个适当性的，就是说风险疲惫的情况。有位投资者说，人形机器人是高弹性赛道，适合小白投资吗？那显然不是，对吧？你看你都说是个高弹性赛道，那这个弹性呢，它是个中性词，它可能向上弹，它也可能向下，对吧？你看今年这一段时间，那显然它七月份就是在往向下弹的一个情况，对吧？这个跌幅整体来说呢，对大部分来说应该来说是不小的，对吧？动辄可能有30%左右的回撤， 你买产品，你只要买这个赛道相关的产品，不管是我们家还是别的家，不管是主动管理的还是被动管理的，你一定要做好它可能随时会跌个30%这个准备，对吧？对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它可能一直跌就不涨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也不会，它有可能一段时间一两年又涨30%，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说你拿了半年你没有任何收益，这也是有可能，对吧？所以说我们认为呢，这个投这个产品不适合新手来进行，包括它也不适合你作为核心仓位来投。最好的呢就是说您定投，然后呢作为一个投资计划，或者说作为一个卫星，这样是比较好的，对吧？一不追高呢，二你逢低还有一个基地补仓，因为跌多的时候呢大家都跌满了，不敢补仓，对吧？就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很典型的七月中上旬大家跌的时候回调的机会，对不对？尤其是科技板块，对不对？但是你跌到七月中下旬开始大家开始绝望了，到七月末了很多人看到已经割肉了，但是恰恰呢就在七月末市场已经发现开始见底反弹了，对吧？那你有的时候就感觉市场就是那么无情，是吧？都盯着我这点持仓，对吧？你会感觉很痛苦，为什么呢？这不是说哪个资金盯着你，这就是人性，对吧？市场它有的时候就这样，它会在你绝望的时候给你这个希望，但是有的时候你能不能撑过这个绝望，这个是另一回事，对吧？很多人其实撑不过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定投呢？就是说定投它可以抛开你的情绪面，那机械式的执行你的这个交易。有的时候呢，你不经太多思考反而是一件好事，对吧？因为你思考很多呢，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都是有这个喜怒哀乐。你说跌到七月末，大家没有点这个情绪上的浮动，那不太可能，对不对？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郁闷，感觉不会跌这么多呀，产业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呀，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那没办法，它市场就这样表现了。所以说呢，在投资的适当性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反复说，你新手呢，还是不要参与这种高波动的这个产品的。你想参与呢，可以比如说参与一些这个均衡类的产品呢，对吧？我们家有一个这样的产品，叫我们的国企转型升级，给大家推荐，对吧？你新手呢就推荐这样的产品，可以小范围参与一下。等你对这个赛道，等你对这个股市有一定感觉之后，你可以再参与。然后呢，你如果特别感兴趣呢，先小仓位买一买，然后呢，先把我们这个产品加入自选，对吧？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你先加入自选观察一下。哎，你观察也不要观察个一周两周，你观察个两三个月的。如果觉得这个波动性你能接受，你再进行买其实也不迟的。你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我观察两三个月就没机会，放心，你这个这个市场永远会给你机会，对吧？我这个这句话就说很明显，就怕给你的机会的时候你的逻辑和观点已经变了，对吧？那七月份跌的时候，那 AI 的各种鬼故事，什么这个外围的这个海外龙头什么资本开支要什么收缩啊，对吧？什么自由现金流转负呀，这个盈利压力很大呀，你发现都是这样的鬼故事，对吧？未来如果说半年再出现这种场景，它肯定还会这样的事情，对吧？什么美联储加息啊，反正弄来弄去就是这些东西，你发现没什么特别新鲜的。
跌了大家都会找理由，这个大家总能够有一个理由能够解释说为什么跌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情绪的钟摆。
对
啊，它这个亢奋的时候可能会亢奋过头，然后有的时候悲观的时候也会悲观过头。
对吧？其实你发现聊到最后呢，不是产业的节奏影响你的收益，是人的情绪的影响你的收益，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呢，你包括有的时候很多投资人会问我们，到底 ABCD 三个赛道，可能四个赛道，到底看哪个更好看哪个？我们一直的观点就是，你看好哪个，你对哪个有信仰，这个是影响非常大的，对吧？这取决于你在这个持续的下跌，一定是持续下跌，你短暂下跌大家都有信心，对吧？持续下跌你有没有信心进行逆势补仓，这是很重要的，对吧？你的成本到底有没有在通过低位的时候买入进行不断的摊薄，对吧？这是影响你收益的还是挺大的一个因素的，就叫金融学，有一个行为金融学，这就是我们每个投资者需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啊。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啊，整体来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最新的产业变化，核心逻辑说产业还在有序推进中，对吧？未来的产业空间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广阔的。那近一年的整个波动调整，尤其是近年以来这个机器人表现没有达到大家预期来说，可能说也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对吧？我们认为今年机器人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尤其是 AI 的发展嘛，对吧？但是我们相信它市场有时候就像一个弹簧，它横盘和持续的下跌，它就是在把这个弹簧进行压缩和蓄力，对不对？那横盘的越久，蓄力的越久，它可能后面反弹的一个动能会更高一点，对不对？这个期间就需要大家呢持续的跟踪和研究，对吧？大家如果说没有跟踪和研究，那就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账号，对吧？我们哲宇的账号， 或者我们公司的这个财务报都可以，我们都会持续给大家输出这个产业的相关知识，对吧？和产业的变化，对吧？然后呢，大家没信心成长，你来我们这边吐槽吐槽啊，我们当你们的这个负面情绪的这个倾听者啊，尽可能帮你抚平一下这个不安的心态，对吧？很多时候呢，我们做的工作呢，就是给大家进行陪伴，对吧？因为产业变化没那么快，但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说倾听者，这个时候我们能理解的，希望大家呢，还是说投资的空间能长一点，对吧？这个对您的收益确实是有正向的帮助的，对吧？好吧，那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个七月份整体来说，大家可能说这个亏钱比较多，那以及八月份甚至说乃至整个后面这个这段时间，我们觉得市场应该还有一定的机会的啊，大家可以重点把握一下啊。好，就到这里了，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